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感谢神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见证，或者是相信主的一段经历。那因为我到这个教会时间并不很长，我想也借此呢，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以前的情况。我出生在中国大陆天津，中学毕业以后呢，就在天津大学同样一个城市天津大学读书，之后读研究生还有工作也是在这个城市。那我读书的专业叫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之后工作也是在天津医学院教书。那1991年的时候，我就到美国来读书，读博士学位，在 Virginia。我的专业呢是叫biomedical science， 或者是心血管生理。那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1996年初，我就到在麻州大学的医学院做博士后。之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又留在麻州大学医学院被聘做 assistant professor， 一直到去年。那这些就是基本上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那我想我们平常要是跟别人介绍的话，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可那你就会问说，你为神做见证，那么神到底在哪里呢？其实神是在我所经历的一切里边。那下面我们就再回来看看我刚刚讲到这段历史里边，神到底是怎么样带领我的。那大家知道，我们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生长环境是社会主义，是不相信有神的。那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时候呢，也根本没有想到过有神这么一回事。因为中学读书，当时好像是说读书读得好，你就要考大学，一定要上一个好的大学挑一个好的专业。那当时在选专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考虑，好像你念得好就一定要学理工，就选了当时很热门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那就因为这个专业呢，就比别人多念了一年书，因为我们有多余的一年时间呢，要去读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那之后呢，好像大学里面读书读得好，就应该再去读研究生，好像那就接着上去读研究生，读了三年硕士，之后呢就在天津学院工作。那在这一切过程里面，好像都是蛮顺的，也没有太多的思考，说为什么？那我来到，只是在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呢，我当时的做论文的题目呢是设计一台心脏监护的仪器。那么这台仪器呢，同时也富有起搏跟除颤的功能。那在设计这套仪器的时候呢，我接触了一些，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来看到说人心，特别是心脏的工作这样一个原理，觉得很有意思，很神秘。那在1991年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我就是学的是心血管这方面的生理专业，就想看一看说好像人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因为有的时候想想也蛮就是有些担忧，就是说你如果连身体怎么样工作都不知道，你怎么敢去设计仪器去来医治这样的疾病呢？好，那我在Virginia 读书的时候呢，就 有朋友是信主的朋友，他们来跟我们传福音。那当时因为好像学业很忙再加上说思想里面根本没有考虑到说要相信主，因为虽然我们我对进化论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好像这个已经在我的脑子里边有一个地位，是说这个是科学的地位相信神这些都是迷信。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信佛都是一种迷信，更不要提信耶稣基督，那更是好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武器一个手段，所以根本就不愿意相信，就根本不去想，就这样就拒绝。但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些因为好奇也加上这些朋友们有一些就是不停地跟我们传那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说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那你相不相信他呢？他好像他应该还是存在，他并不会因为我不相信他而不存在。那不相信他呢，实际上只对我有损。那在这种想法下呢，我也在试着说来看看神是不是存在。那我就问这些基督徒朋友说，你怎么样才能看到神呢知道有神呢他们的回答说，你要祷告。好，那我就祷告。祷告呢，实际上我求的并不是求神，而是求神迹。因为在我的想象里边说，如果有神迹的出现，那才能证明有神的出现，这才能证明有神的存在。好，那我其中我做了很多这样的我当时认为是寻求的这样一些事情。其中我举一个例子，那其中呢就是说我说我知道如果用手撕一张纸的话呢没有办法撕得像剪刀剪的那样齐，那如果我真的是撕成像剪刀那样齐的话呢，那说明真的是有神迹，那真的是有神存在，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呢，你就让我撕这张纸就像刀切的一样齐。好，祷告之后呢，我就开始撕。我想大家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我总是没有撕出来像刀切的那个样子。那这样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那每次这样的经历呢的结果都是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神，否则的话为什么我祷告这些事情都不成立，都不出现。那当我问到我的基督徒朋友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他们跟我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祷告，不可以这样去求，因为呢神是不可以试探的。那我听到这个话就很生气。那一方面你说我们要这寻求神，要追求，另外你又告诉我说神不可以试探神，好像你怎么样讲都是你自己有道理。那再加上当时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实际上对一些讲他们一个讲法我很反感，那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有一天你会下地狱，或者说死后你会下地狱。对这种讲法我真的是很有反感。那我就跟他们讲说，那好，我下地狱我就去下地狱好了。那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呢，那我从学校毕业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就到麻州大学医学院来。 那刚刚开始的时候工作也是很忙，那我太太自己带着孩子在家里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开会，也是在麻州开车过去的。那刚刚好赶上就是我现在去的这个教会，他们在办一个布道会。那因为我太太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有教会的朋友来邀请说愿不愿意去参加布道会，他就答应，就带着孩子就去了。那我记得我是那是星期六，我开会回来的时候呢，刚刚好是傍晚的时候，因为这个布道会是下午晚上都有两堂的有两堂，所以我就开车到教会呢去接他们。等我开到的时候，刚刚好在教会在吃晚饭，所以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吃了饭以后弟兄姐妹就邀请说，哎，我们下面还有一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听？那这样好像你吃了人家饭就这样走也不合适，我就留下来去听下面一堂。记得当时的讲员是从New Jersey 请过来的，叫刘志雄这位弟兄。他晚上的讲的内容呢，就是我让我很感动。但是如果你今天问我他讲的具体是什么样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只是我记得我坐在那儿听的时候，好像眼泪就一直往下掉。那在他讲到结束之后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问大家说，在你们中间如果谁今天愿意说如果有神存在你就会相信他，如果有谁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请你把手举起来。那他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又把我引回到我最早的这样一个追求，一个想寻找，就是说你要能证明神有神存在的话，那我当然要相信。那我就想好像是他要证明有神给我看，那我就举手说我愿意啊。后来他就请我们这些举手的人呢就到台前去就为我们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就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呢虽然还没有受洗，但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可以想象我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这是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满心想的是说你要证明有神给我看那我当然会相信，可是你现在跟我说我们虽然没有受洗已经是基督徒了，真的是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那当时因为我们这些走到台前的就是所谓觉志的人教会都留下通信地址联系方式。那之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跟我们联系，说请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我在那个时候还是因为本来感觉就不好，再加上确实刚刚到一个地方工作也是很忙，所以就很少去。但是那后来也禁不住他们经常的邀请，那有的时候也到教会去参加一些组织学。那也感谢神，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好像感觉上当受骗的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进到这个门里边。那我就开始听到一些真的是关于神的道理。那我也让我有开始呢读一些圣经， 在我开始，我记得我读经的时候啊，虽然开始不久，就读到一个故事，对我影响啊，对我信主的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个故事就是在啊，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边有讲啊，讲的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啊，这个乞丐叫拉撒路，他们啊他们的故事。当因为财主在世上啊生活的非常奢侈，那拉撒路的话呢，他就很贫穷，那生活也是非常的啊穷困。后来他们两个都死去了，死去之后，那乞丐呢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那里，那财主呢却到了阴间。当财主在阴间，就讲的财主在阴间非常的痛苦，那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去求亚伯拉罕说，可怜可怜我吧，可不可以打发拉撒路来呢，用手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那亚伯拉罕回答说是什么，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那不但是这样呢，而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而且要从你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情形好像是非常啊绝望的一种情形。那财主就求亚伯拉罕说，那你可不可以，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那你可不可以打发拉撒路呢，到我的啊，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因为他还有几个兄弟，说请拉撒路跟他们讲见证，跟他讲说我现在这样的情形，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啊我的兄弟们将来也到这种地步。那亚伯拉罕跟他说什么？亚伯拉罕说啊，说因为犹太人呢是遵守摩西的律法的，亚伯拉罕就说你们有摩西和先知讲的话可以听，但是财主就求他说，他说是虽然是这个样，但是如果呢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那里去呢，他们就一定要悔改。那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有摩西的讲的话哈，但是他们好像不一定会遵守。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死里边复活告诉他这些话呢，他一定就会遵守。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其实就是刚刚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打动了我。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所追求的时候，我求的是神迹，且不说这样的神迹不会因为我求而发生，因为这样的话好像到底是我是神还是神是神，那就好像神在听我的指挥。那么我们假设这个神迹发生了，退一万步说，假设这个神迹发生了，还以我四指这个例子为例啊，其实如果我祷告之后用手撕这张纸，纸撕的像刀裁的这样齐，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我在问我自己，我会相信吗？那我下面要一定，我知道我一定要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那我还要再撕一次，我看看是不是还能重复这样撕的一样齐。甚至我再撕成这样齐的时候，我可能还会要再做，因为我心里边想的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心里边不愿意相信。所以神就让我借着读到这段圣经，读到耶稣讲的这个故事， 让我知道说，如果我不愿意相信的话，我真的就不会相信。这听起来好像不合逻辑，你不愿意相信就不会相信，好像或者说你不愿意相信的时候，就你不相信的时候就很难相信，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那当我被神的这句话打动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真的是检讨我自己，让我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来认真读他的话。在这个时候，我就在圣经上看到说，主的话，耶稣讲的话是那么的有能力，那么的有权柄。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这些话，他讲的这些道理没有给他带来好处，而带来的是把他钉上十字架。那我就在想，如果那当他，而且他明明白白的跟他门徒在讲说，我来就是要被钉上十字架。那如果是这种结果，他知道他又要这样去做的话，那我想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他讲的都是实话，就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头脑有问题。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头脑有问题的话，他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么多教训人的话，这些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讲得出来的。如果你说这些话，当不知道的时候，你说这些话是孔老夫子多年的修行悟出的人生的道理的话呢，我倒有可能会相信。然而耶稣的背景，他是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33岁就被钉上了十字架，而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让我不能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那另外一个让我对我相信耶稣有很大影响的，就是说看到他门徒的转变。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是四散而逃，连自己对自己非常自信的彼得，他说即使别人都逃走了，他也背叛主，他也不会。那这样一个门徒，他三次连续不认主，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去重操旧业，去捕鱼。然而就是这样一些门徒，当看到主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是这么大的改变，他们会愿意为传扬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如果不是神，我不相信有其他任何的力量可以使他们这么做。好，那其实讲到这儿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说，我相信很多时候在我信主以后，很多时候我的信心还是有动摇的时候。那每当在我信心动摇的时候呢，我就会回到我的三步推理。那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神创造的。等一下我会有例子讲到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相信这个世界是创造的。当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创造的时候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当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之后呢， 我就没有办法说我要不靠着他，我要不信靠他。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我这三个步骤。第一，我先有的根基是说神，这个世界是成神创造的，神掌管这一切。第二，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第三，因着这样一个关系，我就愿意相信来跟随。好，那我就举一些例子讲到说我为什么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圣经这样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接着第八节就讲说，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乍一看好像这两句是重复的，讲同样一个内容，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在第八节实际上讲到是说，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应许我们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第七节讲到是说一个这样的因果关系，是说因为有第八节神这样的应许，那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呢，就给你们。那当我以前不相信的时候呢，那正是因为我心里边自我的骄傲，我不愿意去寻找，不愿意去寻求，那当然神就不会让我看，我就看不见神。然而当我自己以为我去在寻找，在求神迹的时候呢，我却并不是真的把自己放下，去谦卑的来求神，而是带着一个很骄傲的态度来寻求神。这实际上就正印证了以赛亚讲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真的讲到我以前的情形。我可以给你们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大学跟硕士读的专业是生物学工程。那读工程的人来说呢，有非常熟悉的一个所谓普世的定律，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所讲的是说，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边，任何一个过程它的发展的方向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去发展。那这里面熵呢，是一个测量物质有序程度的这样一个单位，一个量度。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你重新简单的介绍，就是解释出来呢，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边呢任何一个过程它发展的结果呢，是使得物质的有序程度降低，或者是说越来越混乱。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边放了一杯热的咖啡，那这杯咖啡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它慢慢会变凉，当它最终的结果是这杯咖啡的温度达到了室温。那这样一个例子呢，实际上就讲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如果你要把这杯咖啡从室温加热到很高的温度，你一定要外界有能量。基本上说，从一个无序的状态变到一个有序的状态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外界能量的介入。那我们就再想想，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无序的呢，还是有序的？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是有它的秩序在里边。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认真的去考虑，只是说这是自然发生的。其实我们把这种有序呢当成了理所当然的。 然而神就是在这个创造里边把这个有序放了进来。然而我们当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即使学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也想不到说这是神的创造，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自然的规律。那当我学到一些医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看可以看这张幻灯片，这里有一个人他在跑步，你看到他的肌肉很发达，但是你要真的是解剖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它的是很多叫肌纤维组成，每一个肌纤维的话呢又分出来每一个肌纤维实际上是一个肌肉细胞，这是骨骼肌虽然我研究的是心肌和平滑肌，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合适的幻灯图片来解释。那么骨骼肌同样说明同样的问题，那看到从外表上这个看到的肌肉到我们解剖出来的这些纤维的纤维素，那又每一束纤维拿出来，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细胞，在每一个细胞里面你又看到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收缩有收缩功能的这一个单元，它叫sarcomere。那组成这个 sarcomere 的话呢，实际上是由粗纤维跟细纤维叫什么就是 actin 跟 myosin 这两种 filament 来相互的移动滑动使得产生这个肌肉呢可以收缩可以舒张。当肌肉当 myosin 的这个头部沿着 actin 这个 filament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的时候呢，就使得这个两种纤维之间呢有滑动，这样这样带动的肌肉，我们从宏观看到的呢，就是肌肉的收缩或者是舒张。那你看到这些 actin myosin 还有其他一些辅助的蛋白它们都是都是蛋白质，而且每一个蛋白质呢它的构成呢都是由看这张幻灯上就可以看到都是由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按照不同的顺序排列出来组成的不同的顺序不同的长度组成不同的蛋白质。而且你那不光是顺序跟长度，另外它构成蛋白之后呢它还有空间的构象，需要有正确的空间构象蛋白就是氨基酸跟氨基酸之间它有不同的力来使得它在一个独特的一种叫什么三维的结构的时候呢它才可能形成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那就是研究这样的蛋白质真的是有好几十种。好，那我们看每一个氨基酸一共在这自然界有20种氨基酸那么每一种氨基酸呢又是有不同的也是有不同的组成由碳氢氧这些碳氢氧氮这些元素来组成。那我们现在的手段已经很发达，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构造或者一些成像系统来看不同蛋白质的结构可是你来想象说每一个氨基酸它的生成呢都是由碱基对就是我们所谓的 DNA 来控制。那人体这些所有的蛋白都是通过 DNA 来DNA 所谓带这种基因呢它代表这种密码，这种密码被解释出来才能制成不同的蛋白质。那人体 有几十种蛋白质，那这些密码呢啊，它一定要它的顺序一定要啊完，就是非常的准确，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疾病往往是因为蛋白质的某一个氨基酸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就是出现了啊，或者是不治之症，或者是啊很严重的疾病。那我们就讲说 point mutation 啊，就可以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那么你想一想说，这种啊这么多氨基酸组这么多组合在一起，这样的几率啊完全不发生错误，而且又完成不同的结构，这样的可能性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啊，你怎么样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不发生错误。那你看到我们这是一个细胞，一个模型细胞，它有不同的细胞器，不同细胞器有做成不有完成不同的功能。那么有些那各种蛋白呢，有的是在细胞膜上，有的是在细胞里边完成或者是分解也好，或者有一些是作为神经介质也好，或者是荷尔蒙也好，这些蛋白除了它自己有功能，互相还之间还有一些作用。那么不同的，那么我们再看，再进一步来看哈，我们已经从最从大的从肌肉，最后看到了细胞里边的这些蛋白质，那看到蛋白质是怎么样从 DNA 解读出来来制成，那么这些的生产的原料呢，才是原子分子怎么样合成，从无机的这些元素原子怎么样变成有机的分子，最后形成这些蛋白。那我们下面看到这一张幻灯呢，是实际上是人体解剖的一个纵剖面。我们看到的时候，这是人的内脏的一部分，人这些器官，心脏肠胃肝肾，这么样多的器官有这么样多不同的功能，各自有各自的功能，那每一种器官又是由不同的细胞来组成。那我就想我们停在这里哈，来想象一下怎么样从你怎么样能够想象说这一套系统不是说设计来的，不是说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好像靠着偶然的机会慢慢的进化出来的。我真的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果。想到这儿呢，我也想到很多人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们的有的时候在讲说你们大家祷告哈那神呢听不听，或者说神可能是太忙了，顾不上来听你们的祷告，这么多人都祷告他没有办法。那我就想请问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说这样复杂的一个人体，这样的一个系统，是你怎么能想象说可以它怎么设计出来？那能够设计出来这样一个精美系统的神，你能想象到它的能力有多大吗？好，那有的人就说我不大懂医学，我也不知道工程这些定律我怎么可以看到神呢？那我们看到罗马书有这样一段，在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创造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当我们看到神 即使我们不懂这些医学工程的知识，我们看到神创造的自然的这些景色，当我们看到四季的变化，当我从麻州到洛杉矶的时候，在那边是白雪皑皑，到这边好像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春天一样。这些好像我们每天经历的，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这些自然的规律，我们都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就不再去问、去思考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神跟我们讲说，神的创造是让我们能看得到的，让我们能看到这些创造，就可以看到创造这创造背后的创造者。所以我真的是奉劝还没有相信神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寻找的就寻见，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不光是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寻找神的旨意，更是用在说我们还不认识的人的、不认识神的人身上。我们真的是谦卑下来，放掉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愿意去寻找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找到神，因为神说他一定会让我们找到。好，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创造的奇妙，你的大能真的是我们有目可以看得见。我就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开我们心里边的眼睛，主，让我们看到你的创造，就能看到主这创造背后的造物主。主，就求主你怜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你。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